好，感谢主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或者光景里面哈，你今天还坐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这个证明啊，就是真的你有被神的爱摸着。那我想我们很多人会唱诗歌哈，唱到说神的爱好像比天高啊，深似海啊。那他到底怎么个高法，怎么一个深法呢？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空洞，但是神他真的是对我们的爱是很深刻的。好，那时候我们说天父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好，那他怎么个慈爱法，我们其实讲不太出来。好，神很爱我们，我们除了说他差遣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不太讲出来他要怎么爱我们，但他对我们爱是很真实，是很深刻的。他在这个时刻他是爱我们的，但怎么爱呢？我们真的需要启示哈，需要很多从来那边感动，啊所以我今天呢第二个题目呢，我会讲到这个黑区的秀美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非常的重要，这个题目跟昨天晚上天父的心可以说是姐妹座哈，这两个一定要相辅相成哈，不然的话会有点不是很完全啊，不是很完全。那不过我想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讲哈，神他真的很喜欢你。很享受你，好，他非常的在为你欢呼哈，这个阿摩斯书说他每天在默然的为你欢呼，啊，那黑区的秀美呢？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拦阻我们认识爱或是领受神的爱一个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当然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我们最觉得说神不可能爱我们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罪。啊，那就是我们的罪，啊，我们就说神怎么可能会喜欢我爱我呢？我这么的不完全哈，我是这么的黑暗，他怎么可能会爱我呢？所以很多的人呢，可能头脑知道说神爱我，好，头脑知道说神喜欢我，但心里面在拒绝说神不可能喜欢我，神不可能爱我，因为我这么的不好，好，我是这么的不完全。我特别遇到一些牧师传道人哈。他们跟我分享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们的牧师传道人，他们最努力最辛苦的传道人早上一大早就起来开始祷告开始这个读经，然后呢晚上服侍到很晚才回家，但是每一次办特会的时候每一次在这个就是在有这种特别聚集的时候，他们都跑到前面去悔改，他们觉得自己过得非常的不好活在很羞愧的这种人生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在这种很羞愧的人生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活着非常不快乐。好，虽然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读经，我祷告，我努力追求，但是我觉得我很丢脸，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那每一个诚恳爱主的人呢，在追求主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碰到自己的罪。不管我们怎么样说，哦，我主啊，我努力不犯罪，但是我们都不是完全的。好，特别一些大牧师跟他们聊天，下面有几千上上万的人，他们说，哎呀，周牧师，我早就放弃了，你知道我是不完全的。但是呢，当你遇到罪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个罪？好，怎么看这个罪？这个眼光会决定了你跟神的关系。好，那我相信每一个人不管好这个信主多少年，你会有些挣扎。好，弟兄们可能特别对像色情的这种网站啊，好一些电视啊，脾气哈，那姐妹们可能特别是喜欢八卦啦，好，里面有苦毒啦，嫉妒啦，好，不管有什么样的挣扎，我们当我们遇到罪的时候，那个罪爆发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那犯罪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神不可能再爱我了，好，当我觉得神不可能再爱我们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好，所以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爱里面，活在神的享受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当我们遇到罪的时候，特别是很明显的罪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好，那黑区的秀美这个宣告哈，会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远离神，好，不要离家出走，我们要跑向神。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神是怎么看我们的？所以这个在雅各哈这本书，因为我这次来是介绍整个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哈，不会讲这雅各里面的解经跟他的这个整个过程。 但是呢，在雅各里面又是一个故事情节来看的话，雅各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位年轻的心腹在追求爱耶稣的过程当中呢，他就遇到这个危机，他发现他的罪，我原来是我有罪的。好，他宣告一章五节，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我们来看一下一章五节。好，他说，哦，这是昨天的。好，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属，我来再念一次好不好，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幔子。好，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在雅各里面呢，它的解释呢，是象征那些在心腹身边那些灵命比较不成熟的一些信徒哈。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也认识所罗门王，但是他不像这个苏拉密女哈，跟所罗门王这么的亲密。好，所以只能在整本雅各里面，这个心腹来教导这些众女子怎么样跟王跟他亲密。在这里呢，他对他们说，众女子啊，你听我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这个黑呢指的不是皮肤晒黑哈，这是他外面的意思，但里面的灵意是说他的罪性里面暴露出来，显露出来。他说我的里面的这我的罪性呢，我的黑让我觉得我很丑陋哈，我外面看起来我是一个充满罪性的，但是我的里面呢其实十分漂亮的。我里面黑到什么程度呢？说好像基达的帐篷，大家有看过这个基达的帐篷吗？有没有？没有哦，它长得像这样子，你们看得到吗？里面那个黑黑的那个一坨一坨就是基达的帐篷，有没有很丑？他说我有多黑，你们知道吗？我黑得好像基达的帐篷。这个帐篷在当现在是看起来是很丑了，当时也是很丑哈。它虽然很丑，但是它是个名牌，好像现在你说买鞋子，你买 Nike 啊，买什么样，它是个名牌。为什么？近看是这样，近看的话它其实还可以了哈。它外面是用这个海狗皮做的，但它那个旁边有这个铺上幔子哈。因为当时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哈，这个地方是天气是十分的严酷的哈，夏天很热，冬天很冷。这个基达的帐篷呢很厉害哈，它虽然呢这个看起来不好看，但是它能够使外面的温度改变哈，你住在里面的人呢，室内可以降温30度，在夏天的时候，冬天可以提高30度，啊，所以它有点像个自动的这个冷暖气一样，是十分的厉害。他就说，你知道我有多黑吗？我黑到个程度，我好像基达的帐篷一样。大帝就说，哇，那真的是很黑哈，黑到像这个基达的帐篷，那真的是黑的无比，啊，那他只是说我的肉体呢黑暗，啊，看起来很丑。好像像帐篷一样，但是我的里面呢，神看我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好，所罗门幔子没有人看过哈，因为已经早就被仇敌已经毁灭哈。有人这个画家把画成彩色的，好，有人画成蓝色的，有人画成红色的，不管是白色的，不管你画成什么颜色哈，它一定是十分的漂亮。好，那所罗门幔子有个特色，就是说你在外面是看不到所罗门幔子的，他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一定要进到内院里面去才看到所罗门的幔子。他都说我的外面好像基达的帐篷一样，那么的黑，那么的丑，但是神看到我的内心呢，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一样，是那么的漂亮。好，你们人说我很黑，好，但是神看我却是很漂亮。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人的心到底黑不黑？人的心到底有多黑？你说我们的心很黑吗？好，有到底有多黑？好，这个耶利米他说跟保罗哈，他们对人的黑都有个启示。他说耶利米他说，人心比什么都诡诈，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神的视通呢？弟兄姐妹，你觉得世界上最坏的动物是什么动物？最诡诈的动物是什么动物？狐狸、蛇，还有什么蝎子，还有什么狼。有些姐妹跟我说啊，我觉得最可怕是蟑螂、老鼠、蜘蛛。我说那是你怕的，不是可怕最诡诈什么动物哈？啊，那这个耶利米在说什么？他说人心比什么都诡诈。哇，你的心比蛇还要诡诈，有这么坏吗？他说你的心比什么诡诈？啊，比狐狸、比狼还要诡诈。我说我的心有这么坏？我又不偷不抢的，我有这么坏吗？他说你的心比你想象中的坏多了，坏到什么程度？极处，真的很坏，超过你的想象。好， 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你自己都看不出来。我们上堂课说到一个很好的，还可以说一个好消息啊，神很喜欢你们，神很享受你们。今天开始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你的心真的很黑，非常的黑，黑到什么程度呢？是没人湿透的。来，弟兄，你们跟隔壁说话，你跟隔壁的说一下，我的心其实很黑。好，这个有一位师母哈，我跟大家讲这个到底什么？这个有位师母，因为她服侍很累哈，她就暂时离开她的教会，有个安息年，带她两个青少年的孩子，好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有提供给牧者休息的地方，有个牧者的宿舍给牧者们休息。结果呢，他就带两孩子去住在那个牧者的宿舍里面。那宿舍住的不止他们住了其他的姐妹哈，住在里面。有一天呢，这个师母呢就以为说房子里面没有人哈，那他的两个这个青少年的孩子，有个小的是儿子哈，他连做一件让他很生气的事情，就破口大骂，就在骂他那个儿子。骂完之后，那个儿子就垂头丧气走出了厨房，走出厨房的时候发现，哎呀，厨房的外面站了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一个姐妹，才二十出头的一个姐妹。等那儿子出去之后，那姐妹就对师母说，她说，师母啊，我看到你这个样子哈，我觉得好没有盼望。她说，以前我最想当的就是师母，现在看你这个样子，我不敢，我不想当师母，我不想变得跟你一样。哇，那师母听了好难过，他说我来这边休息，这些我都不认识的，怎么会让一个年轻的这个姐妹就跌倒了呢？他就好难过，那边内疚了一整个礼拜，又不知道怎么跟那姐妹再去解释，跟他讲，越讲就越描越黑，你知道？就那个礼拜天，台上信息完了之后，他就呼召说要不要前面来祷告哈，那师母就第一个冲到台前去哭去祷告。然后就开始说，主啊，我真的是很不好，主啊，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很不好，让这个姐妹跌倒了，主啊，真的很不好。那教会有这个代祷者哈，他就来，就是大家帮大家祷告，有个代祷就来到什么房间，就听他一直在说，主啊，我很不好，我很不好，就听是一边讲一边哭，你知道？后来大家师母里面哭了十分钟之后，他比较安静的，那代祷者就跟他说，师母，我刚才有个感动哈，我想跟你说，神想让我跟你说，你其实上。你想象的还要坏，那师母听，哎呦，这什么代祷者啊？越哭越，我真的这么坏吗？越哭，哎呀，他说越安慰我越难过，这什么代祷者？然后后来，那师母又开始哭，哭了几分钟之后又比较安静之后，大家跟他说，但是你知道吗？我神要告诉你，但是神还是很爱你。他说你很坏，但是神还是很爱你。两个那师母就开始抱，就跟他两个就抱头痛哭哈，他就很难过，你知道那个。我们比我们想象的真的是坏很多，好坏很多。你们要不要想象？好，有的时候哈，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我们好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别人比我们更坏啊，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坏，对不对？但是我们心里面到底有多坏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加州的地图哈，这一条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条很有名的地震带埋在加州项目叫做 San Andreas 啊 San Andreas 这个地震带呢1687年造成的南部 7.7 级地震1857年造成的 7.9 级地震1906年造成34的大地震 7.8 级那平均150年会发生一次所以他们说哎呦时间快到了所以大家就在发预言是不是又快来了 Anyway 加州非常的漂亮好、啊、非常的繁华非常的富饶很棒好看起来很好但是当个地震带一震动在晃的时候上面的人会陷下去好就会念得非常的可怕好我们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平常的时候都很好我们非常的这个温柔节制啊讲话彬彬有礼哈但是当我们里面被晃动的时候好比如说我们的服事太累好我们的功课太重孩子给我们让我们惹我们生气好，或者是让我们说我们的里面的罪行就会暴露出来，啊，有时候是这个警察哈、啊，有的时候是儿女哈、啊，有时候是配偶哈、啊，让我们暴露出来。这时候就发现说我们的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对付掉。好，我们的脾气，我刚刚说到，弟兄对色情网页，姐妹对什么苦读啊，对这种八卦，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去面对，为什么？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很好啊，怎么我你想说我已经服侍主这么多年了。 好，这种罪我不会再犯了，就发现事情一来的时候我就会再犯这样的罪。好，那使徒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认知，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罪魁是什么？最大的罪人。哎，他这个书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哈。那他一开始哈，在哥林多前书他服事的早期，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后来说他在那个以弗所书说他是这个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好，一直降级，从使徒降到信徒哈。现在怎么样？在服事的晚年，他说我在罪人中怎么样？我是最大的罪人。弟兄姐妹，他保罗是不是中国人哈？要谦虚一点哈，所以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可是我们说自己是罪魁，是不是？不是，还是他真的觉得他是一个罪魁？他真的觉得他是个罪魁？那我问说，为什么一个人服事神越久，反而会越觉得自己越来越差呢？这个是为什么？认识自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服侍神越久，哈，我说的是服侍神，不是做很多的事工，是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好像在光底下一样。好，有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你在一个，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一个开一个小的一盏这个灯泡，哈，那个灯暗暗黄黄的，哈，照起来房间也暗的，你会看你身上穿一件白色的衬衫，觉得哎，还蛮白的。可当这个灯呢，不是小灯泡，是那种厨房里面那种大灯泡，哈，八盏灯泡。照得很清楚，就发现哎，我的白衣服其实有一点那个，今天被这个茶的不仅打翻一点，有点黄黄的折子，然后一个污，就是一个污垢一样，我的衣服其实有点黄黄的，不是那么的白。然后太阳底下一照的时候，发现哇更亮，对不对？就更显出你的衣服其实不是那么白。好，那若是你跟一个穿的那种什么洗衣粉那种广告衣服一比起来，发现的衣服就更不白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一个人在追求主的道路过程当中，当我们越靠近神的光的时候，他越容易发现自己的黑暗，就发现说：“主啊，我以为我服侍这么多年，我怎么还是在这个地步而已呢？”这时候你会很震惊吗？你会很震惊。我以前有服侍一位弟兄啊，我们以前我也是带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一个团契，那。我们都很坦白了，会互相认罪啊，讲一些事情。有位弟兄他在敬拜团里面哈，他在上面带领敬拜。有一天他就跑来跟我说，他说牧师啊，以后不要带敬拜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啊，我这礼拜哈，我又看了这个事情的网页，好，我觉得带敬拜都是假的。那我说那你决定怎么做呢？他说我决定我不要读经祷告，我要离开教会半年之后我再回来。我说为什么你不读经不祷告？他说读经反正也看不进去嘛，啊，祷告神也不会听。然后我说现在也没有脸见到大家了哈，我就出去外面把自己就是怎么讲，让自己反省啊，面壁思过半年，好，反省之后我再出关，我再回来。我说我跟你讲，你现在离开教会啊，不读经祷告，你不用等半年，你不出一个礼拜，我保证你也会去看色情网页，啊。他说可是我怎么可能哈，就是带敬拜那边带大家，我爱神啊，神我爱你那么久，还在犯这种罪呢？我就说你知道人呢里面呢很多的软弱平常没有显出来，现在显露出来没有关系。你以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哈，当我们罪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很震惊，对不对？我们很惊讶怎么会犯这种罪的时候，那时候想说神会不会很震惊？不会。神有没有说在我们拣选我们当他的儿子女儿的时候，他说哎呀，他以后呢因为好好做人再也不会犯一点点错误了。什么？你又犯罪啊？他就想，因为他的我刚刚聊，他就想说他很震惊，神也很震惊，所以他不但没有，他不但觉得说自己不能够再带敬拜服侍，他觉得自己的救恩都出了问题。他说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得救啊，我是不是没有在真的得救？我跟他说你知道神在拣选你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你会犯这个罪，但现在重要的最重要的哈，不是你在自己定制的罪，你要暂时停下来敬拜这个主你的服侍，你需要暂停，但这时候你最需要做的什么？你要读经祷告，活在团体生活里面，你不要远离神，这时候你要 跑向神。好，那我知道有些牧者或传道人会特别强调人心的黑暗跟这个罪性，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自己到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呢，这不是我们人的全貌。好，我们怎么看对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怎么看神，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神怎么样看我们？好，当我们觉得说自己很脏的时候，我们很烂的时候，会活得很脏，会活得很烂。好，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妓女的话，你活得像个妓女；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心腹的话，是一个圣洁的妇人的话，你会活得像一个圣洁的妇人。好，假如你今天觉得是个妓女的话，你犯罪你不会觉得羞耻，理所当然。假如你觉得你是个圣洁的妇人的话，你犯罪你会觉得很羞耻，因为这跟你的身份不合。对，前面你知道吗？你是一个王子，你是个王女，是个公主。你知道一个royal 就是一个royal family 怎么讲？一个皇族，他们活得很不一样的。皇族不会在路边给你吃路边摊，给你照相的。他们会吃得很端庄。同样的，我们希望一个神的儿女会活得很健康、很端庄。那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来？当我们跌倒犯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软弱呢？都藏在这句话里面，黑却是秀美，好，黑却是秀美。所以我们呢？我讲你这种说，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可以非常努力，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但是我说我们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呢，我们的这个好行为哈，就像一块破抹布一样。好，那我们一定要依靠神的慈爱。我等一下因为这个题目很大，我想可以花两三段时间来那个来讲哈。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依靠神的慈爱，不然的话我们活得很痛苦，你知道吗？我的服事没有果效。哎呀，我的生活不够，我的生活不够圣洁。哎呀，什么？你会活得很痛苦。可是神说，你凭着恩典入门哈，在这个腓立比书那边说到说，你凭着恩典入门，你现在不要靠你的行为来称义，你要靠神的恩典来称义。好，因为我们当时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的？是因为我们信福，听了福音相信呢，还是我们有好？所以还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好的行为。信了福音，相信同样的，现在一样，我们要再次的说，主啊，我来依靠你，我来依靠你，而不是说主啊，我来依靠我的好行为，啊，那个是我们会有好行为，但是那个好行为是因为神的爱鼓励了我们，来激发我们做好行为，而不是说主啊，我要做好行为来赢得你的爱。这两个看起来有点类似，但其实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来讨论这一点哈。但首先呢，我们来讲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哈，重要一个题目：为什么我们有罪？我们是黑的，好，我们有罪，神看我们却是秀美的，这个很矛盾嘛？神不是不喜欢罪吗？那为什么我们黑却是秀美呢？黑却是秀美呢？有四个原因哈，你看四个原因，这四个原因呢，其实一个是白白称义，一个是愿意的灵，一个是神的属性，一个是永恒命定。我请大家现在大概我们分成四组好不好？我请这五位是一组哈，那四位是一组，好，这五位是一组，这你们六位一组可以吗？可以吗？好，那我们来分成四组哈，来一二三四，来一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哈。所以第一组讨论哈，白白称义，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第二十一节；第二组呢，看愿意的灵，诗篇五十一篇十二五十一章五十一篇十二节。神的属性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永恒命定是最难的哈，最难的哈。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到三节，所以你们讨论完之后呢，派一个人上来做代表，告诉我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黑却是秀美？第一组告诉我哦，因为我们白白称义，所以我们黑却是秀美。原因是因为在哪里？所以把这四原因告诉我好不好？所以第一组你们就开始讨论哈，开始一起读这个圣经。讨论这个问题，然后第二组，你们可能需要椅子需要转一下，椅子需要转一下。不认识的话，彼此先介绍一下。你好，我叫某某某哈。等一下，对对对，然后派一位代表出来哈，告诉我们大家为什么我们黑却是秀美，好吧？给大家大概三五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都知道在讨论什么吗？都知道要做什么吗？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我叫梅我们第一组就是 白白轻易啊，我们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17节到21节，那白白轻易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乃是因为啊，好好好，若有大家一起读好不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乃是因为我们的基督耶稣，我们是罪人了，但是我们的罪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就称为正义啊，在基督里了，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又将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就要将这个去跟别人来分享。我们的基督也已经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就是这个。爸爸敬你，就是这样。
好，对，好，掌声鼓励一下来，谢谢，感谢主啊！为什么我们是秀美的呢？因为我们白白的领受的这个神的义哈，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像刚才这个妹姐说的哈，是因为神的所作所为。啊，好像我们好像披上了基督的公义，像个外袍一样啊。所以呢，当耶稣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了耶稣的血在外面成我们的遮盖，所以他没有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罪哈。他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跟软弱，所以神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是秀美的啊，因为有人就付上了代价啊，为我们的罪好担当了，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义。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哈，在这个太平洋群岛，啊。他们那个习俗就是说，当你一个人呢，你要娶老婆的话，你要送给岳父牛哈。假如这个老婆，这个你要娶的这个女孩子呢，长得很丑哈，然后学历又不高的话，你给岳父一头牛，就把她娶过门。假如这女的长得很漂亮哈，很这个又这个才高八斗哈，你要大概岳父带四五头牛才给她娶过门。那听说呢，有个人他名字叫这个林格。啊，他呢就这个，他就这个用了八头牛哈，娶了一头这个背驼眼斜的一个女孩子哈，轰动了整个太平洋群岛。这个消息就上了他们的网络头条、报纸头条，说林格用八头牛娶了一个眼斜背驼的女子回家啊，大家很大为震撼啊。结果呢，就引来记者的采访，这个记者就来林格家说。哎呀，林格啊，你知道你做这事情之后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娶老婆了。好，是给一头牛，是给八头牛，你这样乱搞，我们的行情都被你打乱了。好，现在女孩子价钱都越来越难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娶老婆了。那林格说：“对啊，我没有想到哈，我做这个举动会引起这么多的这个议论哈。其实他话没有讲完的时候，林格老婆从这个厨房哈端着一个茶盘，上面放两杯茶，飘然的绕到客厅里面，把茶盘放下，然后把两杯茶放在桌上，再飘然的这个拿到里面去。然后那个记者就这样子，哇，这样下巴都快掉下来了。那林格就说，就看了记者说，你觉得我老婆值八头牛吗？他说绝对值八头牛。他说他，然后那个林格就跟他解释说，你知道我这个老婆从小跟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他在林镇。而且长大，那从小我知道我要娶她为妻哈，可是呢，从小被她爸骂的哈，真的是骂的很没有，就是很没有这个自尊心，没有安全感，她就很喜欢这个被骂头低低的。那头低之后呢，就很喜欢这样斜眼看人，因为不好意思看人，就这样斜眼看人，骂就背又驼了，眼也斜，那又瘦瘦的，瘦巴巴，好像做不了什么大工作。我知道，我只要给她爸爸一头牛，就把她娶过门了。但是我想说，哎呀，我既然跟他青梅竹马这么爱他哈，何必要亏待他呢？我就把我的牛这个牛棚里面所有的牛，就八头牛，跟他爸说把这个送给你。他爸就很高兴，就把女儿给我了。哎，就没有想到，我把他娶过门之后，他从他的那个隔壁那个小村庄，就搬到这村庄了，住在那边。他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哎，你新来的，你是几头牛的女人？”他就说我是八头牛，大家哇，八头牛，我才一头牛。然后大家把最好的菜给他，最好的这个肉给他。他去到这个百货公司里面去买化妆品， 神就说你几头牛来的，他说我是八头牛，说哇我是两头牛，就把做了化妆品给他，他就越来越有自信，越穿越好，越用越好，他现在走路就不再这个背驼，不再眼斜，看人都这样子看人，然后走路就轻飘飘的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因为他知道他是八头女人。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神看我们是秀美的，你们知道吗？因为没错，因为有人付了代价，有人他很爱你，他说你配得他最好最好的礼物是什么礼物？他的儿子，他说我把儿子给你，把个新的身份换回来，所以让你不用再好像从里面驼背眼斜抬不起，他说 no， 我让你风风光光的做人，你是王子，你是王女，所以去外面的时候你不用说哎呀我真的是个罪人，我很烂，我是个不配的罪人，你说 no， 我是一个在神里面称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很喜欢我，我值得，我配得。你们值得多少头那个多少头牛你们知道吗？八头牛，好吧，你跟隔壁的说好不好，我值八头牛。好，这是第一个原因啊，为什么我们黑就是秀美，因为我们白白成瘾，好，耶稣的血成我们的遮盖，好，我们只八头牛。来，第二个原因，我们来请第二组，好不好？第二组来，愿意的灵，哪位？哦，弟兄来啊，来，我最喜欢弟兄来分享，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你们都认识，但我不认识，来。
刚才讲牛，我就忘记我要讲什么了。其实我像牛这样子讲的不好了，就我姓林，叫林刚啊，在新优卫生命堂跟阿妹是一个教会。刚才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还有马太还有那个西经51篇，就是求你使我赢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们刚才讨论一下，就是讲了，主要是讲了我们在比较暗的时候，刚才牧师讲比较暗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都是很干净的。比如说早上我在煮早餐的时候呢，其实厨房的灯不要开太亮的时候呢，那衣服沾了点油也看不到。其实到了外面的时候呢，我跟我老婆一看，你怎么把这些衣服穿出去了？一身的，因为在太阳底下什么都看见。所以刚才我们讲，他愿意像太阳一样，他使那个是我们有救恩之乐，还赐我们乐意的灵扶持我们。不管我们是多黑暗啊，只要你愿意靠近，如果你觉得你黑暗就离开，那就完蛋了。谢谢。
Okay， 好，来掌声鼓励一下林刚，来，谢谢。好，这个乐意的灵哈，我们等一下会讲更多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6:41哈，我们先来看诗篇这个，他的愿意的灵哈，乐意的灵呢，就是willing spirit， 一个 spirit that's willing， 我很愿意来做哈。刚才你想说我愿意来靠近神哈，我愿意来做，这个对神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当我们在觉知的那一刹那，跟圣灵说主啊，我愿意的时候，那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他在帮助我们跟圣灵跟神说愿意。你不要小看你里面所有跟神说我愿意的这样一个感动啊，那都不是仇敌的工作。那也不是你肉体可以做到，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来尝试，好，我愿意来成圣，但是我会失败，我跌倒，但是主啊，我愿意再试。那个神看为极为宝贵。这边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孩子，我自己有三个孩子，你知道每个孩子学走路的过程都差不多一样。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中文说七坐八爬，很多时候就是孩子七个月会坐起来，八个月开始爬嘛哈。那他们怎么从爬怎么到走路呢？他们不会爬完之后开始用跑的，你知道？他们一定是爬到墙边，有没有？扶着墙壁站起来，不然就扶着这个茶几，好，慢慢站起来，有没有？站着他们就会很高兴哈，那胖胖的脚哈就会在那边抖啊抖啊，弄。那他们看大人在走路，他们想学走路啊，那他们怎么走嘞？他会把手可能放开墙壁，轻的放一下。那开始走，那坐下来会跌倒，对不对？有时候茶几这样走两步，就摔跤了。假如今天他学走路，
他学两步就说：“爸爸，我摔跤了，我再也不要走路了。”那怎么办？我说完了，那他们就没有希望了。他跟我说，他们不会讲话，孩子七八月是不会讲话，但是他跟我说：“爸爸，我今天我摔跤了，但是我愿意怎么样，再学习走路。”他明天又开始放，我说他跑向我，说我拍拍手，对吧？啊，跑到我这，我就赶快给他抱起来，为什么？我怕会再摔跤嘛。但是我觉得很高兴，为什么？他愿意再学怎么走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属灵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哈，就是从爬突然开始跑。神知道那是一个过程，那是一个过程。他不会说：“哎呦，你今天摔跤了，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怎么那么烂啊？当初我们选你当我的儿子，怎么选你当那个又当我的女儿？有没有搞错啊？”不会，他说每次我们说：“主啊，我又跌倒了。”我又摔跤，但是我愿意再爬起来，再奔向你。我不愿意活在罪里面。这时候神说什么？哇，你有个愿意的灵。你虽然黑，我看去是什么？是秀美的，因为你愿意再学，愿意再走。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你心里面说：“主啊，我愿意再学习。”那个意愿，对神来说是极为秀美、极为宝贵的。阿门。所以，你跟隔壁的说吧，我里面有个愿意的灵。好，来，这个第三组是哪一位是代表？好，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
OK， 我是 Betsy。好，那我们第三的就是讲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的时候一个人很斯文，看起来温柔儒雅了等等，但是当有人冒犯你的时候，或者有金钱利益的时候，或者是有怎么样子的伤害你的时候，那你的反应是什么？那可能就是真正显出来的你。那我们讨论一下，时间也不够。后来我就想到刚刚牧师讲的那个八头牛的事情，那件事件，我就发现主耶稣就像那个新郎一样，他看我们不是驼背啊斜着眼看人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于因为幼年的伤害，我们还有点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我要做好一点我才去信耶稣。这是我常常听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哦，等我玩够了我再信耶稣，是我同学说的，等我怎么样怎么样变好了我再去信耶稣，这是我们一般人说。但是不是主看我们就像那个新郎一样，他根本从我们开始小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母腹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那么所以他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他根本就是早就爱我们了，不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外貌。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看法，同时这个也是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其实我们不是要看一个人的外表，我们要看他的心，也是主耶稣看我们的心。
谢谢 Basic， 给 Basic 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好，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黑却是秀美哈？这讲到神的属性。刚刚说到说神在看我们的内心哈，人是看外貌，但神是看内心。好，神欣赏我们也是非常主观的哈。这个神欣赏我们反映出他的属性。好，他的主观意志呢，定意识呢，定夺了人的美丑。好，我们有句话说什么？其人眼里出什么？西施。什么意思叫其人眼里出西施？就是你看到你喜欢那个人，哇，他就美得像西施一样那么的漂亮。好，可是假如你换到另外一个人来看的话，可能不觉得他那么的好看，好，那么的漂亮。同样的，在神的眼中呢，他不自动帮我们加分。我们不觉得我们哪里好，但神说：“哇，你好漂亮哦，你好帅。”好，因为他的眼光跟我们浑然不同。那当时神差派这个撒母耳呢去告大卫的时候，大卫看上了这个大卫的大哥哈，以利家，他身材高大，啊，这个非常的好看。但是神说，我看的不是外貌，看他的内心。以前我在洛杉矶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那当时有很多的长辈哈，当时二三十岁左右，啊，那是个年轻的传道人哈，那些我们叫乐龄区哈，他们大概七八十岁以上，然后他们就很喜欢拿他们的。因为你知道我们隔一代都会比较亲嘛，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感觉，他们就喜欢拿东西给我看哈，特别他们从皮带会拿他们的孙女生子照片给我看，说你看我的孙子好帅，我孙女好漂亮。啊，有一些哈长得比较大一点，五岁你知道，还有点轮廓，可以看得出他的漂亮不漂亮。 有些才刚生出来一两个月，我想都长得像猴子一样，脸皱在一起，那好看呢、啊。但是只能说好看，好看，好看，好看。那我就想说，这到底他是说客套话吗？还是讲真的？我真的看不出来哪里好看。那有时候我去这个他们的公寓哈，去他们有那种住在老人公寓里面，去拜访他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哎，他们真的也把他们孙子照片贴在什么冰箱上面、墙上面，贴满了，好像那什么电视电影明星一样，贴满了整个墙都是。我说这不会半夜起来不会吓到人吗？怎么这么多、啊？他真的很喜欢他们，你知道吗？知道？我觉得这个爷爷奶奶哈，这个什么外婆外公哈，欣赏孙子孙女的这个眼神是非常主观的，对不对？非常主观的，大家有这种经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不能够用这个客观意识去分析，说他那里不好，这不好，所以你不愿意。他说 no， 这非常主观。同样的，神也是非常喜欢你，是我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他就是很喜欢你。OK， 是非常主观的。好，可能你的上司不喜欢你，可能牧师不喜欢你，我不知道，可能你的配偶不喜欢你。好，你的孩子不喜欢你，的爸妈不喜欢你，你的同事不喜欢你，同学不喜欢你，我都不晓得。但是神说怎么样？就是喜欢你。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喜欢我们自己，说主啊，我真不觉得我很哪里，我不喜欢我自己。但神说怎么样？我好喜欢你。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棒，你好帅，你好漂亮。然后我知道说，在这个天堂上是没有冰箱、没有墙壁，但是有的话，上面会贴谁的照片？你们知道吗？上面会贴我的照片，因为我知道神真的很喜欢我，上面会贴我的照片。你知道，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对我们的喜悦是没有信心把握的。但是我跟你讲说，神他真的很喜欢你。你说可是我不够帅，我不够漂亮，不够属灵，我这个没有。神说 no， 我看到人眼光不像人在看人。昨天我们稍微讲一点，他的标准跟人不太一样，他是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灵的时候，他说我好喜欢这个人。现在你相信吗？神的若是有冰箱，若是有墙壁的话，上面会贴谁的照片？对对，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有些人不太相信，有些人不太相信。如果你相信的话，你跟隔壁说话，神他就是喜欢我。可以讲用力一点哈，神他就是喜欢我。好，来，那是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黑心的秀美是因为神的属性。第四原因是比较难哈，永恒命定。第四组请谁做代表来听我们？好，来。
叫 Johnny，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吧。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在他们的神。我们这组没有机会完全的讲，就是讨论结束。有我们就有人就说我们为什么黑却是秀美呢？就因为我们前两个礼拜有外面的讲员来，他就做一个比喻，就说像一个钞票。我们就像钞票这样子有价值，可是有时候钞票是很脏的，或者丢在地上或者什么样子，可是我们还是依然有一个价值。然后也有人的说法就是说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像那个五个通明的童女要预备好自己，不然呢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进不去了。可是我有一些想法，就是刚刚听到大家的分享以后，我就发现说其实神看我们哦，就是看到我们的命定嘛。他想说，就是他不是只有看到你现在，而且他是好像一个新郎，他很兴奋，他一想到要跟你结婚的那一天，他天天在想向往那一天，所以他看到你现在这样子，虽然不见得你这一天就是那么美好，或是打扮的都那么完美，像要出嫁的那样子，可是当神想到哪有一天他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他看到你现在只是一个过程的时候，他就你就知道说其实神的心态对你的看法是那样子的。 就是这样，这是我的想法。所以说神永恒的命定，说神不是在乎我们这个过程，他也享受你这个过程，可是神因为神更向往的是最后他永远要跟你在一起那一刹那呀。
好，来我们给中年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对，他讲得很好，这是一个过程哈。我觉得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最高峰哈，一个最高潮的就是说有一天圣徒预备好成为一位圣洁的心腹，那新郎耶稣他会来迎接我们。好，这是一个我们的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现在这个过程这个样子哈，也包括我们在数十亿年里面会成为圣洁的这个基督心腹。我已经有一位那位乐龄区里面有一位蔡老师母哈，他已经九十一二岁了哈，他每天来跟我们开，每个礼拜来跟我们开同工会。那我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有一次我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的孩子哈，现在刚刚学会下床哈，自己下床就，很不乖，一两岁哈，那边就是，叫他要穿鞋子哈，他就不穿鞋，就光着脚在地板上这样跑来跑去，然后呢不好好吃饭哈，有时候长椅子上跳下来就不好好吃饭。”我在讲的时候，蔡老师没有接话，他就说：“对，他的女儿也是，啊，他就说他早上起来，他的地是那种什么石那种磨石子地哈，也不知道穿个拖鞋。”然后要该吃药不好吃药，我听说蔡老师我们的女儿几岁啊？他说你这个七十几岁了。我说七十几岁怎么听起来像个小女生一样？他说在我的眼光里面，她有点像个长不大的小女孩一样。啊，我说哇，真的啊，你知道？你知道我们父母哈看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哈，不管他们长得多大，已经结婚了，后来已经真的当爷爷奶奶哈。还是觉得他们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我觉得说还是有点不软弱不成熟。好，同样的，神今天看我们的眼光不是像我们人这样想说，哎呀，我现在已经四十几岁，应该要很成熟。神看不像个孩子一样，还是很不成熟。好，可是他看我们眼光不是他们说中国说什么斗什么什么眼如眼斗小如斗什么的什么什么这样，眼光的像个小豆这样。他不是说你这七八十年的生命就帮你盖棺定论了，就说哎呀，你还没有圣洁哈，还没有成全，你就是这样子。不是，他看我们是一个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好，即使我们现在在地上不完全不圣洁，他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跟他的儿子一同在天上一同来执政掌权。好，他就不会说哎呀，你现在不完全你就没希望了，没有。他说即使你现在不完全，我看到的你的这个一点呢，七八年不过是你预备你将来要跟我儿子中王掌权，这是个预备期，这个过程而已。所以我不以这个来决定说你是美丑，我以这个数十亿年的眼光来决定说你是美还丑。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圣洁，这是我对你的应许，你会成为圣洁的。所以这个七八十年不是结局，这个才是结局。所以现在你虽然看起来是黑的不完全的，但是呢在我看起来仍然是秀美的，因为我的眼光是很宏伟的，是很远大，不是那种短暂的。好，所以有四个原因，大家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黑却是秀美？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白白称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愿意的灵。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神的属性。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命定。很好，你跟隔壁说吧，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我们休息个十分钟好不好？我们回来我们十一点继续。好，我们来讲，我们往下讲哈。那记得哈，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黑的，但是神看我们什么？秀美的。我们来做个祷告好了。主，我们谢谢您，主啊，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真的是靠着你的恩典，耶稣。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求一切的帮助。主啊，不是我们行，不是我们能，乃是主啊，你用你的义遮盖我们。主啊，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主啊，乃是你自己就是这样的爱来欣赏我们，喜悦我们。你看到我们的永恒命定。所以主啊，我们说我们是有信心的。即使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主啊，我们说我们要奔向你，好像小儿子一样，我们要回家，回到爸爸的里面。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不管在什么光景里面，帮助我们都能够重新做人，能够抬头挺胸，在灵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那个圣洁的心腹。我们谢谢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来祝福这个 break。 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 Amen, Amen.